Hello， 各位啊，又是一个特别正直的时间，一个特别正直的调调，为您带来今天喜马拉雅 APP 自制娱乐节目《非常不着调》。我是一个特别正直、羞涩、腼腆的人。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节目聊天啊，不是留言啊。那首先呢，有一位朋友他说：“调啊，过年好啊，我是你听你节目的老阿姨啊，听好长时间了，不好意思说，其实也是每天让你哄睡的，就是真是不好意思。你的节目呢，我听了好几遍了，常听常新，就读到这儿，我还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夸我的留言。”他说：“为啥呢？就是因为睡着了总有听不着的吧，下次再听，哎，还是新的。”还有就是背景音乐这一块也是老的好啊，顺耳啊，马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反正我是离不开了啊，我坚持听到一万期啊，反正你只敢播啊，我就敢听啊。就这个人骂人怎么这么好听。还有就是呢，上次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呢，就是我说请帮我艾特泡芙先生来过来听节目，然后他这真的就去他的节目去叫他了。朋友，你是真的觉得我跟泡芙我们俩之间没有好友吗？哎，还真没有。然后泡芙还留了言啊，泡芙的留言我就不读了，让你们心里平衡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调啊，我不知道你的听众里有没有德云女孩，反正我就是啊，该不会我是唯一一个吧？嘿，还真不是啊，我们有个群管理啊，也是德云女孩。”哎呀妈呀，那喜欢张云雷，咱也不知道他咋回事儿。去买个单反相机，哎呀，花了他6个月的工资，去那咔咔一顿拍。我说完之后，我非常的生气，我说你有本事你拿单反相机来拍我呀，我也每年一场演唱会呢，对不对？结果他来了，然后拍了一上午，给了我一张成片，是我的背影。我说怎么了呢？他说我的镜头可能有点放不下。还有的人呢跟我说这个调啊，就是现在呢这个反正天气都比较冷啊，大家都在放炮啊，放炮你就跟我说啊，我这边举报一个500块钱。哥们儿你早点说呀，咱俩这过年都发了。还有一位朋友就疯狂的给我留言啊，我就希望这样的朋友能疯狂的多一点啊。然后还有人说我的声音自带喜感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听起来就很欢乐，怎么了朋友们，你们的就是笑点都这么低了吗？好了，来我们来聊聊今天的好玩的事儿啊。首先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看了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式没有？嘿，看了，对不对？看完之后有几个想法，两个。第一个，东京开幕式那是开了个毛线，对不对？让我们再嘲讽一波。第二个，就是张艺谋的艺术审美眼光是得到大家认可的，这是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次呢，就是他在主导这种大型的这种开幕式啊，其实能给人留下很多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个他的审美是真的是很棒啊，在这里真的要点赞啊。说到这个人呢，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啊。前两天呢，我也上医院了，我去拍了片子啊，就是拍片的人呢，就不是张艺谋，是张医生。张医生说我这个腰啊，就是说承受的本不应该属于他承受的压力。还有呢，就是看开幕式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就是怎么说，冬奥会嘛，对不对？大家都要参与是吧。我发现了一件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冬奥会开幕式代表团入场之后基本就会穿过场地啊，直接去观众席嗨了。这跟我们看到普通的夏季奥运会是不一样的啊。他们这个代表团进去之后啊，他没有在这个场里停留啊，说明什么呢？确实冷啊。但是在这里就要多说一句话了，你想想，在这个天气同等天气下，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的在路上的交警同志们以及一些辅警。就是朋友们，他们更冷，对不对？他们每天都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严寒，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这是我们应该一个人最做，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这个做到的事情。好了啊，我们来说说其他的，就是说今天呢，前两天 啊，不是今天，前两天我在小区里面溜达啊，看到有一个男的搁那小区里面表白，在楼下的人在那喊，你知道吧，喊着宋莹莹我爱你，你做我女朋友吧。我当时就被这个话吸引了，我说这怎么跟莹姐同名呢，我想是谁呀、啊、整成这哇跟莹姐同名，我这怎么活呀以后，对吧，啊，然后只见他在楼下喊了半天，楼上也没有反应，我们想这完了，这哥们八成就是个悲剧了，对不对，结果那哥们打了个电话啊，然后仰天大骂了一句，你妹我跑错小区了，我那天我就问我朋友，我说大哥你咋的了，他说哎被你嫂子揍了，我说啥情况啊，你不是哎呀，那天他要去美容院美容，问我要1000块钱，我就怕他钱不够，我就给了他5000，然后你嫂子发飙说我嫌他难看，我嫌他长得难看，所以给了5000块钱。小的时候呢，我老爸经常对我说孩子你啊要多读书啊，多用功，你知道吗，所谓是个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啊，读书万卷不如这个下笔如有神，书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然后此处就省略了5000字。然后后来我长大了，直到听到别人说人丑就要多读书，我才明白我老爸真是用心良苦啊。今天偶然跟一个妹子聊天，然后我就问她长什么样啊，然后她说她身高1.68米啊，然后长头发，我说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呢，她说这还不具体吗，我说当然不具体了，你说这你就跟找一根1.68米的拖把然后倒过来不就跟你一样了吗，然后她给我拉黑了。别碰我啊，一个女人对身旁的三个男人咆哮道，结果这三个人互相看了一下，其中一个还是没忍住抬起手来伸向女人，然后那个女人继续咆哮说不要碰我啊，这男的就当时就说大姐这麻将还打吗。真事儿、啊，说减肥贴片的广告啊，说只要贴身上体重自然消啊，就这么一个广告，反正我就看完了之后我就感觉跟我有点关系，我就跟医生聊起这东西，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东西真的会有效吗，医生说是啊相当有效，不信你贴嘴上试试。当时我还没有 get 到医生的点，后来我才发现贴嘴上我吃不了东西了哟。公司呢就是出现过就是这么一件事啊，有一个同事啊一直被老板嫌弃，但是同事呢做事就一直很积极，甚至比老板还认真，终于有一天我们这个同事结婚了，老板看着穿着婚纱的女儿就对那同事说我现在才明白原来老子一直在为你打工啊。小的时候呢，有一回我写家庭作业，然后写一写就突然停电了，你知道吧，我当时我就耶啊，又终于不用写作业了，我可以看电视了啊，然后我特二的还去开电视，然后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爸来了一句说切，丑就够倒霉了还这么傻。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子啊，其实挺秀气的啊，一手举着一根鸡翅在那左一口右一口在那吃得津津有味，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个女生能不能注意点形象，你说你看你像什么啊，结果她停顿了几秒看着我说挥着翅膀的女孩。I can fly I can fly 那天正忙得不可开交呢，啊，我们老板突然跑进办公室问我们，哎，你们看着五花肉没？我说怎的了？啊，我说在那儿呢吗？然后五花肉问啥事儿找我？哎呦，我们这老板突然就问他说累不累？我给你批一个小时假啊，休息一下好不好？这时候五花肉都愣了，你知道吗？说这才上午十点多呀，这怎么了？你说起梦话了？结果老板在那笑说，比如是你媳妇跟他打电话到前台说你电话一直打不通，你把他锁家里都一上午了，他让你赶紧回家受死。一周末一家三口去丈母娘家蹭饭，丈母娘就教他做大盘鸡啊，边做边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做的这道菜这么好吃吗？你知道这里面放了什么调料吗？然后那人当时就非常诚实的回答说，我知道，这是母爱，是因为加入了很多母爱啊。丈母娘当时不屑的来了一句说，做个大盘鸡有个屁的爱，那是葱姜蒜。有一回五花肉晚上停好车忘了带雨伞了，淋着雨哆哆嗦嗦就回家了，一进门他媳妇儿看他上牙就是碰下牙齿在那咯咯直响啊，一下关心的扑上来啊，揪住他就问说，你吃的啥？朋友们，对于一个已婚男人来说，情人节怎么过他不是一个问题啊，春节去谁家过才是。小的时候嘛，我也是个特别皮的人啊。小时候呢，我就跟那个表哥，我们各种恶作剧啊。就过年的时候呢，想放炮啊，见到路边呢横着几根就是大水泥管子，然后我就想试一下把那个炮扔进去是不是会更响，结果事实证明是这特别响。但是呢还从管里面跑出来一个流浪汉，追了我们九条街呀。我觉得啊，就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人呢至少都要有两个理想。为什么呢？就是当你一个理想实现了，你还可以再去实现另一个。万一一个理想呢，你就一咔一下实现了之后没目标了，啊，没事干了。其实人这一辈子呢有很多次当智障的机会啊，而我呢竟毫无例外的全都把握住了。说一下鹌鹑和她家男朋友的事儿吧，啊，反正已经要分开了，也没有什么顾及了啊。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人性的节目组。鹌鹑跟我说，那天她礼拜天啊，然后她就跟她男朋友说，她说你把那床单好好洗一下吧。她男朋友带着笑脸说，不要洗了吧，翻过来铺是不是又可以睡一段时间了？结果这个时候鹌鹑就叹了口气说，哎，你这人实在是太懒了，我已经翻过一次了。然后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聊天，鹌鹑说他昨天开车回家的时候遇到了洒水车，然后呢他就慢点开跟着，知道吗？冲了十多分钟把车呢也算是冲干净了。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在调侃他机智，你知道吧，想去调侃一下，结果旁边有个同事来了句说，像你这样洗车，那你那个链条和脚蹬子不会生锈吗？有的人啊，我就跟你们说，就你敬酒不吃，你光吃菜。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神奇的，就是哲学现象，就是减肥是下定决心的，决心在饿的时候会被我自己吃了的。有一天大夫让我少吃点减肥药啊，我问吃多了有什么后果没？ 啊，大夫说任何东西吃多了都会发胖，我当时我就沉迷了，所以就我得用一首歌洗涤一下我的心灵啊，我沉迷于夜晚的星星，但这首歌好像之前前两天放过了，没关系啊，再听一遍，这首歌好听。
总会